南宋绍兴12年7月25日，武圣人张三丰在武当山紫霄宫开山门收徒弟，收了小月亭和记名的徒弟贺昌星。贺道爷乐坏了，这玩意儿他跟小月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，记名的不也是徒弟吗？贺道爷就说，老师啊，那么今后我管月亭叫师兄啊，还是叫师弟？
哈哈哈哈，昌星，你厚道极了，别看都是我的徒弟，但你们两个人关系特殊，怎么能平称呢？哎，你是月亭的救命恩人，情同父母啊，不但不能称兄唤弟，我给做主了，小月亭要管你叫一声义父，你是他干爹。亭儿，给你义父叩头。月亭真懂事，爹爹在上，儿叩拜爹爹。
哎呦，贺道爷这个眼泪掉的，孩子，孩子清醒，好孩子，就为了你，我就得好好活着，
为你我痛下决心好好练武，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，我帮着你给你们一家报仇雪恨，
多谢义父。
这事儿定下，张道爷感动的也热泪盈眶，刚要降法牒吃素斋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，热闹事儿都得磨磨嘴巴头，都得吃一顿。哎，还没等降这法牒呢，报事的进来，无量天尊回老人家，官人来了，要来了，来多少？
哎呀，这回多了，要400-500号。
嘿呀呀一片呢，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。再看，
呵，张三丰心说，我知道他们得有这么一手，
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看来免不了今天就是一场凶杀恶斗。来人，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，你们都听着，做好一切准备，听我的令下，让你们打就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明白明白，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，明白。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，不准对外张扬，我们全明白。长兴啊，你带着月亭躲一躲，先到里边躲躲，我到外头应付应付。拿着铁拂尘往前走，12大弟子、4大真人，哎，12下院的观主，都是有身份的，200多号在后头跟着。武圣来到紫霄宫的宫外，往前头一看，哎呀呀，那400-500号人也不算少，各拉刀剑，气势汹汹。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，大个，比张三丰能高着一头，面如冠玉，花白须髯，剑眉，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。别看60岁挂零了，一颗牙都没掉，刷起洁白，这人长得是真干净，身穿便装啊，发金剑袖，肋配长剑。
后头跟着那人就太多了。
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，面前站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，世外的高人，人送绰号绝命大剑，世袭的靖远侯，一等侍卫司空廖，司空大剑客。现在皇宫大内的事就他说了算，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文的是秦桧，武的就是他，亲自领着队来的。哎呀，道爷琢磨着，今天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要从容答对，唰唰把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，对面来人，司空廖吗？
司空廖一看，赶紧迈步过来，啊，二师兄，二师兄一向可好，小弟叩拜二师兄，免。看，还师兄弟，
三弟啊，你是盲人，世袭的靖远侯，一等侍卫，陪王伴驾，朝堂之上属你最红火，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，有事儿吧，二哥？让我说什么呢？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？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，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，我就为贺昌星和乐亭而来。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，大开扇门收徒弟了，收了个贺昌星，收了个小乐亭。贺昌星是你记名的徒弟，乐亭是你的传人，是也不是？
喂，张道爷心里啊纳闷，怎么回事？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？莫非他是顺风耳？他会千里传音法，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？不可能啊，那他怎么知道的？
心里发慌，表面镇定。三弟，你说些什么？我怎么不懂啊？是，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，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，做道场。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？你听谁说的？什么叫贺长兴？哪叫乐平？我一无所知啊。说这话前些时，满飞岭的人来了，也是这套词儿。结果搜了半天，不什么都没搜着吗？我压根就没见过什么叫乐亭贺长兴，这是哪里话来？二哥，我服您了，铁嘴钢牙呀，我怎么问您，你也不会说的。好吧，今天我把证据摆到您面前，您承认不承认？
证据行啊，拿出证据来。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，恐怕拿不出来吧。带下来，带。道爷就一愣，转身去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，出来四个人，中间架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五花大绑，满脸是血呀，把那脸都打飞了，身上斑斑血迹，五花大绑，人架着拖出来，站着。
二哥，认识他是谁吗？
哎呦，
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，心里一翻转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？一看谁？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，曹大侠，让人家给嫁出来了。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待着呢，哎，不是走了吗？哎，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。而且打成这模样，不仔细看，干脆不认识了。道爷心里一阵缩紧，心说曹元化，曹元化，你号称侠客呀，你来到我的武当山，一开始是不愉快，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，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，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吗？你要这样的话，你真不配做个侠客。剑拔弩张，气氛相当紧张了，一片白色恐怖，那些官人拽着家伙，就等着司空廖一声令下，拉家伙就动手。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，把家伙也准备好了，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，马上就打。你说这个气氛，张道爷久经大敌，心里那么紧张，噔噔噔直跳，面现从容，跟没事一样。三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人谁啊？你把他推到我的面前，什么意思？二哥，姜是老的辣，我服你。到现在您还不承认，您不承认，我叫他说。哎，曹元化，曹元化，你怎么跟我交代的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这可有记录。你摁了手哑了，对不对？你翻不了供，你跟张三丰讲讲怎么回事，说。我二哥他全说了，你让他讲讲。那边说，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世界的事情变化多端，那么丐帮的三当家的元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，准备回丐帮。回丐帮干嘛？也是有事儿。三爷就想，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，肯定朝廷这些爪牙跟我玩不了，我回去跟我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，最好我们挪个地方，免得官府报复。所以他着急回去，下了武当走的半道，这曹大侠说了，曹大侠说，三叔，我跟您告个假，您呢先回去，我这军州离着不远有个亲戚，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，多年没见面了，路过家门我能不去看看吗？我看看他老人家，另外呢留点银子，说几句话，我后年我回去。你说这玩意能不给嫁吗？袁三爷还不放心呢。袁化呀，多加留神呐，咱把官府的人得罪了，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，多加谨慎。哎，三叔您放心，我小明也是侠客，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，您先行一步，随后我就到。说没事说没事，出事了。要不您那办什么事情提高警惕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说有事就有事，有事就晚了。原名杨再发先走了，这位起身奔军州，走的半道遇上官人了。怎么那么巧，官人周围都布下卡子，把这武当山已经包围了，飞出一只鸟也瞒不了他们。一开始一看元明跟着，他们不敢伸手，知道老花子厉害惹不起。后来一看，呵，走单帮了啊，好嘛，你一个人下来了，不抓你等什么呢？乌噜一闯，把曹大侠给抓住了。 曹大侠也不含糊，架不住人家人多呀。而且领队的就是朱一魂大将司空亮，绝命剑客。司空亮把他带到眼前，问他怎么回事，说实话，不说打打，谁也架不住。你看那玩意儿演戏行啊，至死不屈，在什么刑具面前不吐露实情，也有这样的，不能说没有，绝大多数受不了，那受的了，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，一起螺丝，脑袋都要炸了都。老虎凳、杠子、杏花雨、铁锁链子，这一折腾，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，没有办法，全都招了。人家记录在案，摁了手哑了，没这把握，他能来吗？现在张三丰不承认，把曹大侠推上来了，说怎么回事？大爷心说话，我看你怎么的。曹元化，你有没有小子骨头？你能不能把我咬出去？不言语盯着他，说怎么回事？说，跟他说。哎呀，曹大侠一看，眼角都瞪裂了。司空亮，你叫我说什么啊？叫你说什么？你跟我怎么讲的？你怎么招的供？你就怎么说？呸！司空亮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是我讲了一些话，我编的，我不编不行啊，你非行拷打我挺行不过呀，我就得瞎编。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，我也没见过小月亭，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，我那叫编巴造模，没那么回事儿。你看这个证人啪呀翻了供了，司空亮给气得五官挪移，那胡子刷撅起多高呀！哎呀，姓曹的，好小子，你把我骗了，到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，你翻供也没有用，来人打，往死打！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棒子，你说这么一打，当着张三丰的面，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？张三丰一听啊，行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，不管那阵你怎么说，当着面你没承认，这就够意思，这人豁出去了，按理说我得管，可我怎么管呢？人家官府抓的犯人，人家打应该的，我管我出师无名。哎，巧了，正这么时候，差官队里头有个人，这个人姓蓝，叫蓝玉，蓝玉三品侍卫。这蓝玉这小子跟曹子侠过去有过节，八年前比过武，蓝玉吃过亏，怀恨在心，他早就想伸手，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。他过来了，拎着一条棒子，他下了死手了，不是叫打吗？干脆我一棒子把曹元化打死，我好报仇雪恨。